这是家事、啊、那么家事当中啊，这个所以先呢根本是清净知识，清净知识呢现在修行的有下生劝去心要啊，这个四谛一步步下来、那么正式的信要的分两部分，一个是对道的总建立，第二部分呢根据这个正取信要，这个总跟根据那个总的下面的次第的关系，这就是整个的道体的最重要的啊这一部分。简单的说一下，那个道的总建立就是一个总纲，然后呢现在正取心要呢根据这个总纲里边每一个地方的笔墨细部，举个比喻，比如我们要造一个房子，那么先请建筑师给我们画一张图，我们去看那个图的时候，他翻开了第一张，有的时候一张透视图，就是你一看这张图，你就把那个整个的那个要造那个大楼那个概念它全貌可以把握得住。那么然后呢下面呢这个里边就是一张总平面图啊，这样说哦，这个地方怎么配置的，平面跟立体彼此间，是你把那个整个的要造那种大楼啊，它有些什么样的内涵看清楚，然后下面一张一张每一个部分怎么从基础向上一层二层三层到屋顶，乃至于里边每一个部分每一层里边的细细的配置。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要从基隆到高雄，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比如说你熟悉的你根本不要管，如果说你不熟悉的要凭借了这张地图来引导，那么可以看得见这张地图上面通常这张地图有仔细的地图，这地图呢有一部分它有一个是吧，像那个总地图缩印啊，那个英文这如果是外国的地图啊，它有一个叫 key map， key 就是个关键， map 就是地图，那上面指什么呢，那个翻成过我们中文什么我好像一时想不出它正当的名字来，也就是说像刚才那个基隆到高雄去这样，他把那个整个台湾的地图啊画出来了以后，然后呢基隆说最北端一个圈圈啊，那么顺着次第基隆要到高雄就必须要经过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所以这个次第是一步一步下来，然后呢经过那个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基隆到台北，那个台北是什么画一个圈圈哦，你晓得哦这样，然后呢再下来到桃园的时候，那在桃园经过高速公路那地方有个圈圈，新竹是一个圈圈，实际上新竹是一个圈圈吗，说当然不是，但是你必须透过这个是不是很清楚的视力看得清楚，那因此在我们道的总建立上面也是一样，说你下面第一步应该一直的是老师，然后呢前面这是准备，准备了以后然后呢意思老师要学习什么啊，那是下士，那下士是一个必须的，相当于地图上面一个圈圈一样，然后呢中士为什么要这样必须经过，你在这一张总纲的地图上面就看得很清楚， 那么下面你正式要走的时候，你单单看那个圈圈，你会走吗？当然不会走。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张细的，说哦，从基隆出发到台北，那经过台北，那张台北的整个地图就很清楚。那因此在这个总表上面那个圈圈，就辩论工有很仔细的啊，仔细的一张可以指导我们建筑的这样仔细的地图。那你根据这张地图按图索骥走下来，那就对。那通常呢，我们对这个概念啊，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总别。总别其实事物大小，我想在座的老同学这句话听了胡子千百遍，始终都是这个概念。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听过了以后，是不是有机会让你真正触动你的心，你能够去运用，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当然广论上面处处理嘛告诉我们，听的时候要听清楚，听清楚了以后，你处处理方随遇见的去如理观察去思维，经过了观察思维以后，你会对于我们学的内涵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个认识跟文跟思相应的，我们称这个叫比量。现在引导我们正确的解决我们无耻愚民的这个比量之智，修道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所以那个总别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像这个科判那个次第本身，那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刚才那个图上面的当这样整个的总图啊，然后呢这个用圈点来表示彼此的关系与什么样距离，中间过去的时候啊，有可能的什么样的岔路啊，这样那相关的这些啊，现在呢我们对一张总的弄清楚了以后，现在进一步说，现在我们要去弱了，那么这个气部是些什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向下看的第二正取心要。那我们在前面看那个这个总体建立的已经晓得的，他要想达到成佛，必须透过这样的下中善上三个次第，这个次第有它必然情绪情之次第了，渐进而且必须经过的。所以第一步呢，从下士开始，然后呢重视上士。所以说一与共下士到次修行，第二呢与共中士到次修行，在下面三与上士到次修行。那么先这地方呢，先从下士开始。这个第一个是下士，初中分三，分哪三部分呢？第一个正修下士意乐，二发次意乐之量，三迁除，除迁此中邪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修真正要去修的是修什么？下士的意乐，就是我们的内心啊，这个认知，这个心理状态，这个要改变。那么告诉我们怎么去修，要到什么程度呢？那就第二个是意乐，要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正修下士意乐是讲这个知，修持意乐之量是讲这个量，然后呢第三个呢避免错误，所以去掉错误。关于这个我们来简单说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很简单，明天要吃，所以要烧饭。那第一个呢，现在我们吃的米饭，那个米要弄对，是吧？是抓一把拿一粒，对不对？对。但是一把跟一粒够不够？不够。要到什么程度？要多少？是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第一个呢，要识得那个知；第二个呢，要量足够；然后呢，第三呢，防里边的错误，诸如此类。就是说我们也刚才讲那个比喻当中，米是白白的，但是有的时候米是有比如说稻壳的种下去，那我们平常混了很多败子，那个败子啊，败晓得不晓得，败 因为那个种了稻以后是一样的，可是当初种出来这个苗啊，这个秧啊，那个跟稻一样，所以你分不清楚。反过来，我们收到了稻以后，比如磨了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咬到一点虱子，当时看不见，因为白白的混在这个白里边，你也看不见，对吧？那诸如此类的，这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这样，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拿掉，啊，所以这个下士当中分这个三部分。那么这个三部分我们也照着次第来，是第一个呢，就是下士的易乐。那么现在这个士跟世间的我们无知的是有一个根本的差别。那现在想要修下士，是共下士啊，是共下士道。也就是下士从这个地方经过必须要的修习什么呢？两部分，初中分二，发生希求后世之心，第二，意志后世安乐方便。平常我们在下士部分，一般现在的人都是只图眼前的，或者是这一世的。实际上学佛法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努力未来的不是这一世，这个是世间的人跟修学佛法的两个根本差别之处。为什么原因？后面会整个的后面都是讲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因果的必然性，了解了因果的必然性，那我们真正重要的是种那个因，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而眼前一般来是现起来的那个都是果，那个果是无没办法改变的东西，真正要改变是因理当中。而现在努力的这个果是将来，是因此简单的来说，是真正了解了正确的世间的正相，也就是正法。那当然现在我们跟佛菩萨一些祖师们啊来引导，所以真正的下士修行的人或者共下士，他第一个意乐是内心当中要改变，只求现世而要求未来，也就是说了解这个因果的必然性，种那个将来的正因。那么第二部分呢，意志后世，那了解了众心是啊，从果认得因，那么将来怎么使得后世的增上，那么在这个上面怎么样才根据的这个使得我们得到真正的安乐的正确的方法。那这个里边呢，现在又这个两个当中又分为两个，是希求后世。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发生希求后世呢？第一，是为此事不能救助，一念必死；第二，是为后世当生何趣，二趣苦乐。这文字容易懂，等下下面马上讲，所以不解释。那么现在呢，说关于这个。第一，是为此事不能救助，这个里边有分四部分来讲它。因为这个思维告诉我们，时间是我们没办法很长的安住在这里，而且一定要死的，所以这部分就告诉我们要去修死。这样，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不念死，未修念死，有何辜患？第一个，我们说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念死呢？而现在修行人要告诉我们去思维念死的道理，那说如果你不去思维这个念死的话，有什么过失，有什么害处？反过来说，修了以后呢，修些胜利，有什么速胜的好处？这个不是普通的好处哦，这是速胜的好处。现在广论上面讲的胜利，不是说两个人打仗打胜了，不是这个意思啊。 说这个利是利业，这个利业有普通的，有最殊胜最特别的，这个地方的胜利就最殊胜的特别的，相当于我们前面大大有两种相对的绝对的这样。那么现在这个殊胜的利益就是绝对的利益，那么经过这两个晓得了不修有什么害处，修了有这样的好处，那么现在修呢要发什么样的念死之心，因为假定说我们弄错的话念死会念错的，所以啊他告诉我们念死要念什么样的心才可以，这个了解了才下面第四修念死理，好就告诉我们呢修念死的这个规则方法规律。像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第一个就是、啊、没有修念死有什么害处，看文如是欲有，如是欲其有下生死，取心章中有四颠倒，与诸无常之为常道，即是第一损害之门。那么现在修行依止了善知识了，这是外的外缘，里边呢要内外配合，就是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个暇满的人生。现在得到了暇满的人生，我们该做的事情当中有很多啊是虚假的，这不是禁要的，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得到了暇满人生该做的，该做的呢真正的禁要的部分，这个就是啊心脏，这个是真正的禁要的部分。平常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啊、常常说，不要说外面的人不知道，就是我们跨进佛门了，心里面真正圆的仔细想一想看，我到底是圆到应该趁这个机会修的心要还是空茫，这个并不在事项上面谈了，在认知上面。什么叫认知？譬如说我同样的拜佛啊，照理说这个拜佛是件好事情吗？有人就说拜拜佛会健康的啊，这是个运动，那简直是颠倒的不能颠倒啊！拜佛是件好事情，可是他就是为了好像运动而拜，那错了。也许你觉得今天我跑得来吃饭这个说这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要修行岂不是还要借重这个身体，所以我以这个五官是未办道业放受此色，那念念持下去的是想，那这样如果你能够乘着这样的信念去做，那吃饭也是对，当然并不是鼓励我们那、啊、吃饭对我们就去吃饭去，那这个就根本错了。意思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做任何事情是内心上面什么是真正的跟修行相应的，修行过程当中重心是什么，辅助是什么，对，这些都是在道总建立跟现在的正取心要里边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得到了有下神应该真正去啊摘取的努力照着去做的禁要。那么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有错误，这个错误由于自己认知的颠倒，总共最主要的四样东西就是四颠倒。那四颠倒什么呢？注意知道不知道四颠倒什么啊？对，常乐我净。因为世间的真正的形象第一个我们应该认识的就是世间的真相，这个世间就是所世俗当中的真相。佛告诉我们这个是苦，是苦地，真真实实是苦的。那为什么是苦呢？那你看说这个是无常的啊，所以同样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正式的也想进去，所以佛门当中在修行第一步进去的要去修行的三十七道品当中叫四念处。四念处念习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总把我们这身体看得最好， 实际上这个是啊最最脏最脏的这个东西，叫生死不净。然后呢，我们说贪图快乐，处处地方投射着快乐，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这种眼前的感觉，这是都是苦。苦那是后面会细说啊，那所以这里不讲。现在呢，最重要的这个四个颠倒当中，现在哪一个是最严重呢？最开头对我们照着次第来开头，我们最重要应该去对治的呢，就是常颠倒。所以他下面说，在这个四颠倒当中啊，明明时间像是无常的，可是由于我们无知，那么执着它以为是常的，这是第一个颠倒。而这个颠倒也就是最严重的损害我们的。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常颠倒中，其中有二为粗及细。真正的讲常颠倒有两个，一个粗一个细。那么粗的什么？我们看得见的，说这个身体会死亡的，这个东西在变化的。细是什么？细就是心理状态。所以刚才四念处当中说，是吧？观心无常。现在我们并不马上去观，可是我们了解心的特征。心的特征是刹那生灭，这样那个刹那，并不是说像我们讲的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好像有一个时段。实际上，这是一个形容它根本永远在生命当中。你找最短的时段，没有这样东西。换句话说，要想找最短的停住的，没有，它一直在变，这个才是真的细的无常相。那至于说这个身体的死亡，那是粗的。那现在我们这里真的要讲的，只要讲那个粗的就可以了。反过来说，有的这个粗的认识，照着去修行，一定能够步步深入，体会到细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在这个粗的死无常当中，那个粗的死无常就是我们的死亡。平常我们呢，因为不了解，由于颠倒，所以总以为我们恒常不变的，这样，所以也不会想到死的。那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损害。那么关于这个死，要一般来说，我们就说我们人人会死啊，哪有不知道的？这个算不算呢？不对。下面说，此佛今念今后遍及定当有死，岁皆共有，然日中乃至临终皆其思念，今日不死，今夜不死。说不是说单单说啊，反正一个人到头总归会死的啦，所以到最后遍及说这个人生最后的结局一定要死的，这个概念大家有。但这个算不算念死呢？不算。为什么？看下面。实际上我们平常每天啊，正常状态固然是如此，乃至生了病了，乃至老了，到快死了，他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要死啊？不会想到要死的，他不会想到死，所以今天不会死，今天不会死，老是这样。所以他我们的内心当中平常啊，什么状态呢？其心重则不死方面，这就是我们的实际状态。仔细的看一看，好像我们并没有执着这个不死的。你们有没有执着？哦，我今天不死，今天不死，有没有？好像没有。实际上，并不是讲我执着死跟不死。实际上，你执着什么？我们一天到晚是不是忙眼前的快乐？是不是这个？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对我们很大的伤害。那我们现在看下去就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什么。说这种念头若不作意此之对治，被如实心之覆盖，便起久住宪法之心。 欲赐始终未须如是如是等种事，速速是为唯于宪法除苦引乐所有方便，这样说，为了这种啊念之不死的这种内心当中的习惯性的颠倒所执着，如果不去对治它，换句话说，这种状态如果有害的，我们要针对着这个把它改变治疗。现在我们并没有对着它去对治它，那么自然而然还是被这个心啊所引导。它引导的结果呢，把我们应该认识的都盖住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啊，那好像可以现在啊永远安住在这里，舒舒服服的。那这种心里边产生什么现象呢？这个下面就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想如是如是等总是，这是总说啊。那么我们不妨想，我们住的地方也住得舒舒服服啊，想到这个不好，要换一个，要怎么弄怎么弄，一天到晚是不是都忙现在这种事情啊？那我们仔细想一想，眼前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这样啊，我们脑筋当中起心动念的速速思维，我们起心动念的只有一样东西，为了眼前的快乐。这是注意啊，这地方要特别注意啊，这个速速思维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业是决定一切的，然后呢业造业的时候，最主要的那个造业的主宰是什么？死，就是这个死。死是业的主宰，因此我们平常的时候啊，不断的去想，哎，要怎么死的生活改善，要怎么才好，怎么才好，那是造的种种的业，造的种种的业，世间的人都求什么？哎，钱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都是忙这些名利，都不会想到以后。所以说唯唯宪法出苦引乐，所有忙都忙这些，而从来不会去观察说后，我们真正要学的，真正要学的不是现世，而后世。说不生观察后世，解脱一切之等大义之心，这个才是修行人要的。修行人要什么？要思维观察，我们怎么样才真正的能够改善离苦得乐，种因乃至于超脱究竟成佛。所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后世，这个就是现在种乐因将来的乐果，这个就增上生。第二呢解脱，增上生也不究竟，要跳出生死轮回，跳出生死轮回也不圆满，所以要成一切智。这个地方，这个才是我们要的，这个才是真正有绝对意义的。而偏偏我们由于这个道就是无常之常这个颠倒，不会生这种心，单单忙眼前的这种，所以故不吝弃去法之意。由于这种颠倒的话，使得我们的心不会动脑筋去啊，想办法去修行。即使下面说啊，设有是取闻是修等，然也唯为宪法立过，令属修善势力为弱，复于恶行罪犯相所而转，故为柔杂恶趣应者，即为稀贵。那前面很糟糕，下面的退一步来说，假设有的时候也会呀、啊、升起这种心，哎，我还是要修行，是吧？透过这个文字修，但是呢，还是为了宪法。我们现在很多，即使修行，由于这个常颠倒没有啊破除，所以为他所覆盖，就是修行仍旧是为宪法， 而且呢，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修的善的力量就很弱。不但弱，还有什么取他的罪啊，连在一块儿。因此，只要这个常颠倒没有破除，就是修善，善里边呢也会混杂。所以啊，在这种状态当中啊，没有混杂恶趣因而神遂修善的非常少，非常少。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啊，没有念死的一个很明显的过患。来，进一步我们再看，设能远离后世而修，然不能遮后世渐修延缓懈怠，虽以水眠、昏沉、杂言、饮食等事善耗时日，故不能发广大精勤如理修心。那么就算是我们能够想到，哎呀，小后世了，但是啊，慢慢慢慢的到后来啊，刚开始三分钟的热度，三天的，乃至于更久一点，不过渐渐又慢慢的塌下来了。所以后来越修越满，然后呢，终于懈怠，就这样，不好好的认真的修了。在这种状态当中，或者是啊睡觉啊，或者是啊迷迷糊糊的昏沉，或者是啊善言杂话，或者为盲吃，这个都是修行人啊，在家人根本不谈。那这种东西啊，都是在散乱当中毫无意义的，把自己最珍贵的狭满的人生的消耗掉了。因此，在这种状态当中啊，我们应该有的要发广大的精勤，如理修行做不到。这样，那么现在呢，这个是讲总说啊，这个不能念死。那么这个时候作息什么呢？不能念死，作息什么呢？再看下面，如是由昔生命久住属七狂果，所以力养恭敬登上，其猛力贪，于是障碍或以作爱，其猛力嗔，与被孤患蒙昧于此，有力等故引起猛力我慢即等诸大烦恼，皆水烦恼如破流转。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孤患的状态。下面是长那个啊，与不念时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错误。那么现在那个错误的内涵，所以由于啊，我们不知道无常的特点，为被常颠倒所蒙蔽，因此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啊，都是盲。这个好像我们可以很长住在世间，既然有很长时间的话，要明文力量都要了，所以对这件事情引申什么贪，很强盛的贪。万一自己得不到了，那么被人家是障碍了，这或者疑心，哎，这个家伙会不会是不是找我麻烦，这个人什么，我想这种我们都体会得到。当你不但的疑心人家，或者你觉得人家障碍你，你就会发嗔心。所以贪也起来，疑也起来，嗔也起来，而实际上这种事情是都对我们有绝大害处的。所以与被孤患，这个种种的害处，愚昧蒙昧于此，这个词事实的真相看不见。因此呢，这样对自己好的猛力的我慢，慢心就是处处地方就是啊，我好瞧不起别人如何，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最主要的几个大烦恼，贪嗔痴慢疑看是根本烦恼。那么最主要的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细谈，这个无明的根本不细谈。由于这些根本烦恼了，下面是皆等诸大烦恼，下面的水烦恼就跟着来了。这样这个上面就诸大烦恼，就水烦恼如瀑流转。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诸大烦恼就是它根本烦恼，水烦恼通常我们这个烦恼有各种分类的方法啊，在法相上面把这个烦恼分成功，所以啊根本烦恼 或者是有六种，贪嗔痴慢疑，还有什么不正见，或者我们把不正见分开来说，五种，下面会细说。法相上面把这个烦恼分成功，所以啊，根本烦恼或者是有六种，贪嗔痴慢疑，还有什么不正见，或者我们把不正见分开来说，五种，下面会细说。这是根本烦恼，由于根本烦恼引申的叫随烦恼，随烦恼是20种，是大中小，这里就不细说。诸位如果要了解，你们自己去看《唯识法相》，百法明门有很明确的说明。那么到下面呢，将来后面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啊，要看讲到哪里，随分随理会，特别是在中士的地方会讲一点。佛有此故，于日中建立增长，诸有圣事，能应恶趣猛力大苦，生于意识，十种恶行，无间水境，谤正法等，诸不善业。那个害处，由于前面这样的关系，造了种种的烦恼殊死，那么由于烦恼殊死的怎么样呢？就造业了，每天时时使这个烦恼跟恶业增长。只要造了这个恶业以后，他一定会将来感果，会在三有当中。所以总说诸有，这个有啊，就是啊，我们轮回生死当中的因，也就是说十二因缘当中的有知。我们由于常颠倒，明明是无常的，但是我们颠倒了这座伪常，所以不会如法去修行。因此呢，有烦恼所使，造种种恶业，造了业就会感到生死轮回的果报，这个叫有。那诸有为什么不讲十二因缘当中的有，只讲诸有呢？因为对三界轮回当中，我们有各种名词，或者就这就叫有。这个有有个特点啊，轮回的，或者叫三有，或者叫四有、九有、25有，这里不细说，对我们眼前也没这个必要。诸位如果将来深入的话，你们大概会这个都会正确的认识。我们是应该对治它。实际上呢，由于这个蒙蔽啊，我们造的诸有的圣事，造的这个很强盛的力量，由于造了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的业的力量的话，那下面一定会引发什么？引发生死轮回当中恶趣，将来会感到猛烈的大苦。那所造的呢，就是我们的十二业，生与意所设的。造了这个业到哪里去啊？到无间地狱。然后呢，无间地狱的旁边的这种啊，近边地狱，乃至于造的什么业呢？谤正法等诸不善业。正法就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世间的真相是无常，是苦，是这些说苦空无常。可是我们现在颠倒了，这个是这方面。坏的方面是拼命造，好的方面呢，下面又令见取能治彼等善妙现说甘露正法，断增上圣境界决定圣。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照着这个正确的方法，这个正确的方法我们另外有一个形容词或者代名词叫甘露啊，这个甘露是世间的，是说不死之药。那么现在呢，正确的世间有没有这个甘露呢？不可能。实际上这佛法才是正确的，能够使我们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所以我们称这个叫甘露正法，这个才是好的，这个才是妙的。那么修了这个法，使得我们能够得增上圣跟决定圣。现在呢，由于前面的这个颠倒，把我们该做的断除掉了，而是渐渐的觉得 把这个是唯的能对治，使得我们把应该修的对治道渐渐的放弃，这是多么的可惜。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不念无常的孤患。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呢，眼前感的这个身体，就是属于看下面，所有命根造死坏意，为诸恶业引导，令复苦痛粗猛厌烧非爱诸恶趣处。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是前世造的善尽之业感得的，照理我们得到了这个小满身，应该好好的努力，但是我们现在被常颠倒所蒙蔽，所以造了下面这个诸有的盛世，因此眼前这个命根一旦死了，那我们这一生所造的都是恶业，造了恶业被这个恶业牵引，那到哪里去呢？到这个三恶道，乃至于地狱里边去。这个厌烧非爱啊，那个地狱里是绝对痛苦，绝对不是我们所爱好的这些地方。所以忽悠过次报恶之门，仔细想想前面的道理，有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再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这也就是告诉我们，真正我们现在修行第一步应该了解无常。所以古人也是告诉我们叫痛念无常，起但是要念，而且痛念。为什么加那个痛字呢？当我们感觉到痛的时候，是不是逼着我们呢？不痛不会逼，也就是这个无常这个念头对我们的逼切。如果我们真正了解的话，实际上这个的确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平常我们很多痛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会痛一下停一下，痛一下停一下。像我们想想看，这无常会不会停啊？它从来没停过。这样，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被那个常颠倒盖住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努力的话，所以说忽悠孤患能够报比这个更严重的呢？下面应个论，是不能也云，若有三世主，自是无教者，彼若安然睡，岂有暴雨词？这是不能上面告诉我们的一个记。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说假定的三世当中，三世啊，就是前世、今世、后世，有做主宰的人在，实际上那个三世当中有没有人做主宰啊？没有啊，三世当中根本没有人能做主宰的。那这个里边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在前世、今世、后世推演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得到主啊？不能，不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主，实际上真的不能做主吧？还有一样东西做主的，什么做主啊？业。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唯一真正主宰的是业。那请问业哪来的？每个人自己造的，一切都是业所造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时间是个无常相，而时间真的唯一的是只有业，业是我们造的。既然了解了造的业以后，是不是我们现在拼命努力的要造善业，要造净业？那我们现在没有做，所以自是无教者，就让他去，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学，而我们居然让他去啊，大家放心大胆的睡觉吃饭。那想想看，是不是再没比这个更糟糕了？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小满的人生，真正物业该做的就是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居然不去做，还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天下再没比这更糟糕了。所以世间的人了解了这一点的话，不管是世间什么东西，我们是进步了，拿佛法来说是彻底的错误。不过这个是要深一层的概念去看，这个是一般的世间人不大容易了解。 那下面的若心论业云，系趋一切者，我为如是智为轻非轻故，作种种罪恶。这也告诉我们无常，一旦无常到来的时候，请问你哪一样东西留得住？有没有一样东西你保得住啊？保不住，所有东西统统舍弃。而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了解，但是我们不了解，因为不了解，忙什么？忙世间的东西，或者亲，或者非亲，或者说爱的忙贪，或者不欢喜的忙嗔，就是这样。总之，吃就是前面说的，又贪嗔痴造种种恶。这个地方则是把祖师佛菩萨的论上面重新来点醒我们一下。那看了这个，我们就晓得啊，原来不修念是有这么大的害处啊。那么不但如此，单单这个还不够，照理说哦，不修念是有害处，那我们拼命去修，还要进一步反过来说，假定是修念时，那请问产生什么效果呢？说它有好处，不但的好处，而且绝对的好处。所以第二个，从反面，从上面这个题目的反面来看，说第二修习之胜利者，像看文，为若增其水念实性，譬如决断精明定死，则于正法烧之指示，由见亲属及财物等不可共往，都能任运，这被贪爱有私等门乐起坚实。好，现在我休息了，看看修这个无常，修这个死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看，说假定我们真的能够心里边呢念的要死了，比如说决定要明天乃至今天就要死了，请问当我们真正晓得死了，现在所有时间东西还会不会去忙啊？没有一个人去忙了。当然世间的人晓得死了，说啊，慌张的要命，哭啊闹啊，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是对修行正法的人，当我们修行正法的人真正了解了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周围的这些人啊，是亲戚朋友乃至所有的财物带得走吧？没有一样带得走。所以对于这些带不走的，对我们死的时候毫无意义的事情，还会不会去贪爱啊？不会。所以对这些人的贪着统统挡住了遮止。那么怎么办呢？反过来布施，反正对我一点用场都没有，可是布施有很大的好处啊。所以不但不会去贪爱，本来贪爱的拼命往里边拿，现在我往里边的舍出去，像布施，这个是它的特点，细细想想啊，对不对？那我们自然会做这种事情。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是世间的人讥讽的事情，当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完全不要去管它啊，这是人家普通的世间的讥笑。说我们在世间上面常常有一个人说犹太啊，那是犹太，这个人说是非常吝啬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呢他欠人家债不肯还，那么有一天呢，那个债主逼上门来，实际上他是有钱，有很多钱，那个债主来逼他不肯还，就这样，那两个人就吵架。那个正在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强盗，来了一个强盗要抢钱了。说诸位，那个时候看啊，他抢钱了，他身上这个钱保留得住吧？保留不住。他这个强盗说等一下，这样，然后呢这个强盗就停在那里，他就马上，那个债主逼着他一直说没有钱，他马上拿了个钱通通还给他，这样。你们懂不懂这个故事啊？那我们想起来都可笑，把他还掉了，因为他晓得在身上根本你带不走，我们欠了很多债，那我现在还掉了，第一个不欠债了，说不定他还放债，对不起，我放了债，然后呢抢掉了抢他的，等到抢走了以后我也给他要，会不会这样啊？ 这个人我觉得还不够犹太，假如犹太的话要放债应该，这是个笑话。但是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真的眼光看得远大的话，会应该这样去做。所以世间人以为我们修佛法的人是迷信，实际上是有正确的道理。这地方这说明什么？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看不见事实的真相。这样，当我们真的看见真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照着这样的路去做。所以这地方就告诉我们呢，假定我们真正了解了，然后呢，不但了解，而且照着它去修的话，是这个贪等不遮止，不但遮止贪，而且还积极的会进一步啊去布施持戒。施等，那就是从布施开始，还要持戒忍辱精进。为什么这些才是真正的坚固的，才是真正实在的？前面这个是虚假的、骗人的、不实在的。那下面再看，如是若见，为求利尽，即名称等世间发故，一切取劳，皆如善养，诸空国客，全无心识，是欺狂处，便能遮止诸罪恶行。就来了，由于我们现在前面看见啊，世界的所有这个东西啊，那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所有的盲这个东西啊，是空盲。那下面什么叫如善诸空阔客呢？那个现在人都不太了解了，因为现在是主要的工商业社会。大师写这本书，那个时代那主要的是指农业社会、农牧社会。以前农业社会也有工商业，那是非常小一点点，占的比例非常小，就是在住在城市里，它也小的民间的。那如果说你们在民间的看见受了那个稻米收出来了以后啊，它要吹一下，那个稻有表面上面有的稻是很实在的，有的稻样子长得一样，可是里边呢没有米的，那怎么办呢？它或者是用自然的风来吹，或者用人造的一个东西吹，吹了以后啊，凡是这个稻空壳的一吹吹走掉了，这不是我们要的。就这样，那么现在这个比喻指什么呢？比喻啊，世间的名利就像那个空壳的壳一样，看看那个表象是有，里边是根本没有，所以它没有里边的实质上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欺骗我们的。了解了这个，那眼前的种种坏事情呢，我们遮止不会去做了。怎么遮止不住呢？如法修行。所以下面说，尤其恒常应重精进，修习皈依及境界等诸微妙业，随以无常生等诸事取圣见时，由此自能生圣妙慧，业能于此道诸众生更有何事，亦大于此。那么这么一来的话，经常做什么？不是由于常道而盲无关紧要的诸有的事情，而是很认真的精进修善法。这个善法，真正的善法是只有三宝，所以从皈依开始，乃是皈依的境界，这些啊，一切真正的微妙的善尽之业。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不坚固的，但是趁着这个不坚固的身体，却修这个实实在在坚固的事业。由于这样的努力的结果呢，使得我们能够步步的向上，所以我们的真上升就提升，一直到真正奥妙的殊胜的。不但自己，而且还能够以这个道理去帮助引导所有一切众生。在这种状态当中，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念死有这么殊胜的利益，不念死有这么大的过患。过患什么程度呢？再灭比这更坏的了，念死呢再灭比这更好的了。 这两个对比就比出来。那内容了解了以后，下面我们再看佛经来证明这件事情。因为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我们真正最确信的佛，这是能够平整的，能够衡量的最标准的内涵。理论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还要最正确的标准去衡准这个内涵。是故今以都欲赞美大盘涅盘经云：一切根种之种秋收第一，一切集种相界第一，一切想中无常实相是为第一，由是诸相能持三界，一切贪欲无明我慢。好，现在看经啊，所以经里边呢以种种的比喻来呀、赞美这个念识。现在就印大盘涅盘经，这是大乘经典，而且是世尊最后走的。通常最后走的，也就是重视最精要的。那这个里边怎么讲呢？说我们所有的耕作啊，忙了半天，秋收是第一，也是所有的忙碌目标无非是为秋天那个收成。然后呢，一切的集当中也守各式各样的走过的这个觉界相是第一，这是从外面的比喻来说。现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修行的行为当中，那是就是我们的思维观想一起想当中最重要的无常思想第一。为什么说第一最好呢？因为由于这样的想法能去除掉我们造种种恶业，这个恶业是根本什么？贪爱，就是对三界当中的一切的贪爱、无明、我慢，这个就是烦恼的根本。烦恼的根本的最主要的是无明，无明而不认识无我上面执着个我，有了我自然有了慢，有了我就会去贪，因为贪得不到，所以去嗔或者疑嗔，而不了解这个痴。那造种种恶业，只要这个无常升起来，一下统统去掉了。如是有意是能顿摧一切烦恼恶行大罪，是能转去顿办一切圣妙大门，如是等于而为赞美。啊，这个像什么？这个念头死念等于是什么？一个大铁锥，这个大铁锥的功效，我们看那个大铁锥啊，有这很大的大铁锥，一下就把我们要敲的东西，你想了半天没办法解决的，这个大铁锥一下进去，把它敲破掉了。现在也是一样，我们这个烦恼非常的严重，这个念头一旦提起来的话，彻底的把它破除掉了。不但恶的破除，而能够当下使得我们呢找种种的圣妙的好处。所以用种种的比喻来说明它。那么这是涅盘经，下面的揭发举经也云，揭发举经是另外一个不是世尊最后顿讲的，而是说很多啊圣者把世尊平常告诉我们的一点一滴滴记起来的，那也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是整体的，不管是平常的小的大的，都告诉我们。揭发句中业云：应大慈身如瓦器，如是自发等扬言，魔化见人于此者，能去死亡无见位。说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啊，就像瓦器一样，这个瓦器啊，随便一碰，地下了，破掉了，就这样。说不但我们自己自发，所有一切的事件呢，叫扬言。什么叫扬言呢？你们在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在马路上面老远去看的话，你会觉得马路上面在像水一样的动。一方面这个东西一直在动，实际上根本是虚假的。说我们现在世间的所有这个现象，你看到好像各式各样的现象，看着这个东西你会得快乐痛苦，实际上根本是虚假的。这个道理我们要了解。然后呢，这个都是魔的话见人，或者是这个话 剑这两样东西，或者好的东西来引诱你，或者用剑来威逼你，那都是引发我们在时间上的。假定你真正对时了解了以后，与此这它就用不上了。既然我们不被这些所引诱，那我们修行能够到什么？能去死亡无间位。前面我们都说业是我们自己造的，现在我们了解了一个我们造的善业净业，跳出生死轮回，请问那个死亡，这个就是阎罗王，阎罗王能不能找到你？找不到你了。这就是啊，真正念时的殊胜的利益。好，那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